弟兄姊妹早晨，我是王牧师。在这里首先在新的一年里面，祝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灵性更加的成长。很高兴今天能够在一年的第一日和大家一起在崇拜的里面见面，藉着上帝的说话，一同的敬拜，一同的侍奉。因为在开始聆听主道以先，我们一起同心再次低头，将我们的身心灵交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又一起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宝贵说话嘅面前嘅学习。你让我哋喺新嘅一年2023年嘅开始，我哋就以你嘅说话以敬拜打开我哋今年嘅一切嘅活动，我哋再次献上感恩。求你让我哋喺今天嘅呢篇嘅讲章嘅里面，让你嘅说话再次能够深刻地并且有功效地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当中去生根建造，让我们也都能够降服在圣灵的引导的当中，一同的在新的一年的里面能够活像主你更多，并且能够更有效地去实践主你的教训，去为到各弟兄姊妹我们所面对的灵情上的挑战，无论是身体的灵性上面的，我哋恳求主你加力俾我哋，我哋嘅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求，阿门。今日咧同大家一齐思想嘅经文咧系马太福音第十章从第26节至第33节，我俾咗一个讲题，佢系叫做不再害怕，因为敬畏神。新的一年可以说得是万象更新，一切的事情都可以说得是可以重新的开始，但新的开始往往也都同时间会有一个程度上的一种的担忧，或者一种的可以说得是惊慌，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来这一年的情况是会怎样，我们会经历些什么的事情，所以你可能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很普遍，也都很平常的一件事来的。譬如你转一份新的工作啦，或者我还记得在很久以前呢，当我们由这个的幼稚园升去小学的时候，入去一间小学，哇！一见到间学校第一日翻学咧，人山人海，并且咧学校要我哋去学排队，好多班嘅同学又唔认识嘅人，连个老师系边一个亦都未清楚嘅时候，嗱呢种种嘅新环境，或者甚至一啲新嘅人际关系、感情嘅发展，都可能导致到我哋有一种不知所措或者一种彷徨嘅感觉。而且有一啲嘅信徒可能亦都因为工作嘅缘故啦，佢哋去到世界其他嘅地方，咁於是乎呢可能要参加一间新嘅教会，认识新嘅牧者同埋当中嘅弟兄姊妹，同佢哋一起喺灵情嘅上面有一个好唔同嘅一个嘅发展，同埋一个嘅一起嘅同工。所以种种呢种唔清楚嘅情况，或者我哋话唔確定嘅因素呢，都会造成一种彷徨同埋恐惧。这种这样的表现呢，或者这种的经历呢，不是只是我们先有，在圣经里面呢也都很多时候去记载的。如果大家仍然记得的，在这个的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当我们看见约书亚要去承接刚刚过世的摩西，去继续带领以色列民在这个的应许地的上面去迈向的时候呢，如果大家记得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里面，耶和华神多次都跟约书亚讲到，就说你要刚强壮胆。你可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耶和华神很明白的，每一个人当他有一个新的角色或者新的环境，他可能要去面对的挑战和他的担忧不知所措的感觉是很强烈的。所以上帝既然在老祖的以前亦都已经明白他的子民怎样在带领他所有的属乎神的子民去进入到应许地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挑战，更何况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我们会明白到我们的上帝其实是很关心我们，在我们的身心灵的各方面都很照顾。 所以当我哋去睇翻今日我哋睇嘅经文，亦都承接翻我哋一路睇嘅马太福音，我哋前文已经讲到耶稣差遣十二个嘅门徒，耶稣讲得好清楚，亦都明明咁样话俾佢哋知道，你哋将会面对嘅呢一连串嘅喺传道上边嘅遭遇，绝对系唔容易过嘅一件事情。会唔会因为耶稣咁嘅讲话，就导致到吓怕咗呢十二个嘅门徒呢？会唔会佢哋喺唔同嘅情况之下，见到佢哋所面对嘅挑战同埋佢哋嘅困难，因而可能会退缩，甚至可能会变节呢？嗱，呢一点我相信耶稣系考虑在佢嘅整个嘅差遣嘅过程嘅当中。而我都相信耶稣同我哋嘅父神系一样嘅，佢凡做事都系处理得非常之周全，考虑各方面嘅因素，甚至当我哋能够有机会去同佢一齐同工嘅时候，我相信我哋嘅父神亦都明白到我哋可能会面对嘅挑战，心理上边嗰种嘅压力。所以喺呢段经文嘅里边，耶稣俾咗当时呢十二位嘅门徒有好清楚嘅指示，让他们知道怎样去面对他们所会处理的心境上面的一种恐惧。所以为什么我今天选了这个题目叫做不害怕，因为敬畏神。好了，不如这样，让我们再次回去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先。我们读一下这段的经文，不是太长的，我们会先读和合本的版本一次。如果弟兄姊妹你是用英语的圣经的话，你又可以参考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或你们个人的那个英语的翻译就可以了。好了，让我们一起同心打开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从第二十六节开始读到第三十三节，这个让我们去更深入的去体会到耶稣基督怎样去指示门徒。好，我一起打开圣经一起读了。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算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今天这段经文我会透过三个部分和大家一起去逐一点去思想。第一个部分就是从第26节至到第28节，我给了一个副题，就是透明到可能会减少我们这个的畏惧。透明到可以减少我们的畏惧， Transparency reduce fears。正如先前我所讲到的，人生的里面其实令到我们畏惧的情况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对前面的前路不是那么掌握，因为前路不是那么明朗，究竟将来会是怎样样呢？我下一分钟会是怎样样？我三个星期后、四个星期后，甚至数个月后、数年之后，我是怎样样呢？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掌握。人很多时候都以为自己好像神一样，我掌握每一个我们将来的发展，但是其实当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完全是没有办法掌握未来的发展。我记得有一次我和阿师母地在去行山的时候呢，曾经行的时候呢就很开心的，最初头有条很漂亮的路径在这个山树林的里面， 咁咧喺行嘅過程當中咧，咁啊仲可以睇到好多路邊有好多不同嘅植物啊，政府又好好喎，有好多介紹，讓我哋知道哦，原來呢個地方點解要適合呢種嘅植物嘅生長，點解其他嘅世界地方又冇呢種植物咁特別嘅咧？咁我哋就好開心啊行，咁啊行咗好耐，咁行到咧差唔多已經大約係呢一個嘅5點6點嘅時間啦。咁你知啦，喺加拿大嘅時候，特別喺呢、这個即係個秋冬嘅時間咧，入到5、6點咧，其實個天就開始暗暗地噶啦。咁咧，如果再唔把握時間咧，行完條路咧，或者快啲揾翻條回頭路嘅話咧。咁啊，可能咧黑掹掹喺樹林裏面就好難走翻出嚟，甚至可能蕩失路。咁於是乎，我哋就繼續好啦，冒住險繼續行。咁啊，沿住條路行下咧，發覺咧就條路，咦，佢點解行到嗰度好似冇乜特別指示嘅咧？咁會唔會再往嗰個方向，我哋嘅目的地嘅方向，去向嗰個方向走就得咧？咁你知啦，而家仲有呢個所謂。Google Map 咁啊，有指南針咁啊，指住，向住嗰方向行應該冇問題啦。咁我哋就自己去尋索一條路，點行下咧？哇，好多野草喎，又有啲樹幹喎，有啲係打側咗瞓咗落嚟喎，咁就覺得唔係幾對路啦。喺個時候咧，個天開始暗啊，我就同阿師母講唔得啦，快啲翻翻轉頭啦，因為呢條路唔似係我哋要走嘅路啊。如果唔係咧，我哋會蕩失咗路嘅時候咧，困咗喺呢個樹林就更加麻煩，因為一入黑，完全連回歸嘅路都睇唔到。但喺呢件事嘅裏面咧，我發覺，當如果我哋喺對於面前嘅路似知唔知嘅時候咧，知道實以為嗰個方向係啱，但係其實又睇落去條路好似已經再唔係一條應該走嘅道路，我哋就會產生一種害怕。翻翻嚟呢段嘅经文喺第十章嘅第26節嘅里边，一开始佢咁样讲，佢话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呢度所谈论到嘅他们系指乜嘢嘢呢？其实系指到当时耶稣去面对住嘅好多呢啲法利赛人喺以耶路撒冷宗教公会为首嘅呢啲咁嘅周边嘅人咧，开始向耶稣进行好多嘅迫害。而家耶稣甚至要去差派佢嘅门徒出去，同耶稣同埋一伙去传耶稣所讲嘅救恩。呢班嘅人绝对唔会容易去俾佢哋去有好日子过。嗱，我哋知道马太福音系一个嘅妇女福音或者对官福音嘅其中一卷，包括马太、马可同埋路加福音，佢哋嘅内容好多地方咧都好类似嘅。但系如果当我哋去仔细比较，喺特别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6節呢度嘅记载嘅时候咧，马太福音嘅作者马太，佢喺呢句记载咗一句系其他妇女福音系冇记载嘅说话。呢句说话就头先我所读到嘅，所以不要怕他们，Do not be afraid of them。呢句说话其实系有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鼓励性嘅一个陈述，作用差不多好似喺旧约，我哋头先所提及过嘅呢个约书啊。当佢啱啱接手去领受摩西嘅职分嘅时候，耶和华神同样都系讲不要惧怕呢个说话。马太喺呢度嘅见证，其实系要凸显出耶稣对呢12个门徒，要佢哋明白到一件事，就系当时呢班鱼郎似虎嘅工会相关联嘅人士，佢哋将会使尽佢哋嘅浑身解数嚟到向耶稣以及佢嘅传道团队，即系呢12个门徒啊，其实仲有其他嘅门徒嘅。其实向佢哋可能会施下好多嘅毒手，好多嘅逼迫。但耶稣喺呢度话：你哋仍然唔好害怕佢哋啊，因为耶稣喺呢度要让明信徒，特别呢12个门徒明白到，真正要值得害怕嘅系啲乜嘢嘢，唔值得害怕嘅嘢，亦都系啲乜嘢嘢。不过耶稣亦都明白到，我哋 活喺呢個地上嘅時候，如果要履行佢嘅教導啦，我哋會面對好多惧怕嘅經驗。其實耶穌唔單止係了解到呢一刻佢哋嘅挑戰，其實耶穌甚至預知到佢哋將來會面對啲乜嘢嘅惧怕嘅情況，甚至耶穌同佢一齊，佢哋都會惧怕嘅。譬如我用一個例子啦，馬太福音第14章第30節 Matthew chapter 14 verse 30， 喺嗰度當耶穌離海呢一個嘅事件記載落嚟嘅時候，彼得又話佢又要離海，但係當佢離海嘅時候，即係喺海上面行嘅時候呢，佢又懼怕，因為佢點樣，佢見到周圍嘅風浪啊，佢就驚啊，就下沉。而在第17章同样马太福音17章第6节、Matthew chapter 17 verse 6， 当耶稣基督在这个山上面去有登山变像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当时在场的门徒见到甚至听到在天上的上主向耶稣作出宣告的时候，这班门徒又害怕。害怕好似已经系笼罩喺我哋每一个人嘅身上边。人害怕，上帝知道。人如果要去相信上帝，面对嘅挑战更大嘅时候，那个惧怕可能会更加接踵而来添。但系耶稣呢度讲到不要害怕嘅主要原因，佢就用咗两句，我哋叫做双重否定句，叫 double negation。Double negation 呢兩句說話係乜嘢嘢呢？咁讓我哋一齊又去睇下啦。呢兩句說話其實係最主要目的，就係要話俾我哋知道，原來呢啲迫害信徒、迫害耶穌嘅門徒，佢哋嘅行動其實係會暴露出嚟嘅，而且係完全暴露喺眾人嘅面前添。我哋睇下呢句說話講乜嘢？第10章第27節。唔係26節，佢話因為掩蓋的是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是沒有不被人知道的。當呢兩句雙重嘅否定語講咗出嚟嘅時候，即係話耶穌好強調話俾當時嘅門徒知道，你哋唔使驚嘅，佢見啲詭計啊，其實大家會有目共睹嘅。而且佢哋点掩啊，点隐藏啊，点遮盖啊，点包装都好，甚至用好漂亮嘅呢啲咁嘅宗教人士嘅身份嚟到将佢哋嘅诡计包装喺里面，其实都会显露出嚟嘅。耶稣讲乜嘢嘢啊？睇埋第27节啦。第27节呢度讲乜嘢嘢啊？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耶稣在这里用了这两个的例子来到去告诉当时的门徒知道，他们的恶行其实要由你，我猜是你们来到去将它暴露出来。当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看看那个形容呢，其实是很贴近于当时这个的巴勒斯坦的、平民的生活环境。所以为什么你在主日学的里面，我要开一班是谈论到这个的圣地的、文化习俗与释经的关系。为什么要开一个这样的课程呢？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弟兄姊妹明白那个组合，那个语言怎样帮我们去明白。这里重新耶稣讲到怎样将他们的恶行表明出来呢？耶稣说我已经讲了给你们听知道的事了，原本将那个秘密讲出来给你们，不过你们要在光明之处讲了出来。当我们将上帝的说话在光明的地方讲了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些人就会说，咦，哇，那么跟我那个一向的丑行不是被暴露出来？在这个时候这些人怎样啊，他就会讨厌。另外呢，当耶稣说你们曾经在耳当中听过的，即是我曾经讲过给你知的东西呢，你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喺巴勒斯坦古近東嘅文化裏邊，如果啲平民住嘅房屋咧，往往都係一啲平頂嘅房屋。呢啲平頂嘅房屋有好多嘅作用嘅，因為咧本身呢啲屋咧其實唔係好大嘅，佢裏邊嘅即係住嘅地方其實亦好狹窄，所以佢哋特別整咗個平嘅屋頂，就有一啲嘅擔梯啦，或者甚至有時好啲嘅就係按地勢起一個梯級啦。然後就讓佢哋可以喺呢個屋頂嘅上面做好多嘅事情，譬如曬佢哋所修改翻嚟嘅谷物啦，或者係一啲農產品啦，因為曬就可以將佢保存得更加長久、更加耐甚至可以拎去賣啦。喺儲存上邊亦都唔會咁容易爛啦。房頂喺夜晚裏邊咧又可以去稍涼啦。乘涼不特止，仲可以係可以喺上邊可以瞓下覺添，因為當喺夏天嘅時候咧，喺巴勒斯坦地其實都幾熱嘅。如果去到夜晚嘅時候咧，就會轉涼噶啦個空氣，咁佢就可以甚至喺上面去瞓覺乘涼。所以呢個曬棚好多時候都係佢哋主要活動嘅地方。主要活動嘅地方嘅時候，於是乎點樣樣，家家户户都喺佢嘅房頂上面工作嘅時候。或者喺路上边、喺街上边、街道上边，有人行过啊，亲戚有嘢要问佢，屋企人有嘢问佢啊，甚至有朋友嚟过打招呼啊，等等咧，佢哋就会喺从房顶上边去喊叫另一边房顶嘅人，或者喺呢个嘅房顶以下嘅街道上边嘅人。耶稣喺呢度所讲到，就正正系呢一个咁嘅作用。當時所有嘅呢個嘅喺房頂上邊嘅活動對話，都係以大聲喊叫，好讓對方能夠喺另一個角度可以準確地聽到嘅內容。而呢一個嘅房頂嘅陳述呢，亦都讓我哋勾翻起耶穌基督俾魔鬼去試探嘅時候，同樣帶耶穌基督去到呢個嘅房角頂上，咁度，但係嗰度係指到喺呢個嘅聖殿嘅房角頂啦，喺度展現顯露俾人知道個真正嘅內容啦。所以你睇下魔鬼其實都好狡詐嘅，佢喺嗰度咧希望將耶穌捧到上天嘅，讓耶穌咧好似喺嗰度哇幾威水啊！但系耶稣喺呢度讲乜嘢啊？耶稣喺嗰度系当门徒，你听咗我嘅说话，并且你睇过我嘅作为，我喺暗中曾经教过你哋嘅事情，特别系指导喺登山宝训上边嘅教导啦。耶稣话：而家你要命名去将佢宣扬出嚟，因为当你咁宣扬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呢啲人嘅丑恶，佢无论包装得几咁精美都好，于是乎你就要将佢去显露出嚟。喺呢度，我少少分享我一个经历。我曾经有一次咧，去到同工团契喺多伦多嘅同工团契嘅里边去活动嘅时候咧，咁啊聚会，咁就其中见到一个嘅相识嘅童工。咁跟住见到呢个相识嘅童工咧，当时就同另一个传道人我唔认识嘅，咁佢哋就喺度倾谈。咁我就见到佢哋喺嘅时候就轻轻打个招呼。咁咧跟住咧。我呢個相識嘅童工呢，就馬上向呢個我唔認識嘅童工就介紹我俾佢認識到啦。咁當時呢，咁我都覺得都好啊，大家童工大家見面。不過最叫我詫異嘅就係呢位童工呢，真係佢嘅介紹係令我真係畢生難忘啊！點解呢？因為佢向住嗰位我從來唔認識嘅童工就介紹啦，呢位呢就係Alan 啦，係邊間教會嘅傳道童工啦。咁我咁打個招呼，係啊，好高興認識你啦。但係呢位我認識嘅童工馬上就加咗一句啊，佢話如果你要同Alan 傾呢，就避免傾聖經啦。哇！我打個突，點解呢？同工團契裏面嘅教牧同工應該大家彼此交往更多嘅喺真理上面認識啦。佢話：咁我繼續聽佢落嚟嗰句嘅説話，跟住佢就同我講，佢就話：佢話因為呢，你如果同Alan 黃牧師去傾聖經呢，你拗唔過佢。嗱，我覺得好詫異呢句説話。我從來唔係同人拗聖經，而係一齊去研读圣经，喺睇圣经嘅里边，彼此喺交流嘅当中去学习。 我拗赢你有乜作用呢？拗赢你又唔代表我叻过你，系咪？而且我亦都冇动机要同你拗，因为我只系想知道上帝嘅说话讲啲乜嘢嘢。咁于是乎咧，当呢个嘅我先认识嘅同工介绍完我之后咧，那个同工就啊高兴认识你，第日有机会先至再倾啦咁。马上就将嗰个嘅交流打断咗。你唔好以为教牧同工啊，牧师啊，传道人啊，啊宣教士啊，佢哋真系按照真理去一齐嘅学习，不一定噶。有啲时候可能各个都有自己嘅盘算。喺呢段圣经嘅里边，耶稣所指出嘅不要害怕他们，其实就系指到当时喺以耶路撒冷为核心嘅呢啲嘅文士、祭司、法利赛人。他们个个孭住这个这么独特的身份，在以色列文人群当中有一个好像很尊贵的身份，其实在他们里面其实有很多诡计，是利用他们的身份来到去获取这些的利益。所以耶稣在这里来到第28节就用了一个命令语来到去更加鼓励当时的门徒。耶稣说什么呀？他说那杀身体就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里是耶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第二次，甚至是连续在这里连续两次讲到怕与不怕的问题。耶稣讲到不要怕这些带住恶意嘅人，佢哋嚟到原本想迫害你嘅，你哋唔需要怕，因为佢哋能够害到你嘅又有几多呢？耶稣用咗个例子，就系话系有限嘅伤害啊。耶稣话佢哋有限嘅伤害系咩啊？佢哋最多只能够系伤害、杀害你嘅身体，但系佢唔能够杀你嘅灵魂啊。所以你唔需要怕佢哋。咁有啲人就会讲啦，杀咗个身体仲唔大件事？人啊最近紧要条命仔啊嘛，杀你嘅身体咪即系攞你条命咁解咯。嗱，呢一个就系冇属灵生命、冇永恒盼望嘅人嘅担忧，明唔明啊？等住，如果我哋作为神嘅子民，我哋同其他嘅人最大唔同嘅地方就系我哋冇。对于永恒的里面，我们因为丧失身体在今时，然后我们就以为我们没有了将来。现在的世人，如果你不相信主，他们努力的只不过是为他们的身体来到去努力的。我到我这个年纪50多60岁的时候，其实你会留意到开始我们对健康很考量的，特别这两三年的里面经过了这个大疫情的时候，更加很多人为到他的身体健康是很著弱的，食物又要很拣择很小心。而圣经的里面也都有这样的记载，人莫强如吃喝的，因为为什么吃喝是维系身体的生存。所以冇永恒生命嘅人，简单啲嚟讲，唔系神嘅子民，佢唔知道可以透过认罪悔改喺永恒嘅里边重新得到生命，而呢个生命系永恒。佢哋于是乎就系好多担惊受怕，佢惊俾人杀咗佢身体，咁就一切完结。冇永恒生命嘅人，佢就最惊个身体冇得享受，冇得玩。这些就是他们所看的东西。但耶稣在这里说，这些人最多只能够是杀你们的身体，但他们杀不到你的灵魂。并且怎样样，耶稣讲到我们反而要去害怕的、敬畏的是什么东西呢？是那个可以能够杀害你的身体和灵魂，不过在哪里？在地狱里面的位置。哪个可以在地狱的里面去设立这个这样的环境，杀害人的身体和灵魂呢？这个所讲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比其他所有这个世界，甚至魔鬼撒旦所能够做到的能力都要伟大。大的地方是什么？ 唔系因为佢满有能力可以杀埋你个身体，杀埋你个灵魂啊，而系佢透过佢呢个权柄话俾佢哋：如果我哋属于上帝嘅人，我哋应该依赖嘅、信靠嘅，系期望可以翻返去呢位上帝嘅里边与佢同活啊，而唔系好似嗰啲冇盼望嘅人、冇属灵生命嘅人，佢哋成日担忧身体完被杀就完结。耶稣用咗呢两个嘅陈述，其实系要话俾你同我知，特别耶稣当时要话俾啲十二个门徒知啦。其实你哋应该要去做嘅，唔系去担忧，而系继续将你喺我暗中话俾你听嘅事情，将佢表明出嚟，并且点样样啊？要喺房顶上面嘅时候，有人经过嘅情况之下，喺你嘅生活情况个里边，都不住去见证讲出你曾经听过我教过你嘅事情。不然嘅话，我哋嘅行为举止其实只不过仍然陷喺一个如同冇信嘅人一样，如同好似呢啲文士祭司一样。我哋如果面对呢啲人嘅逼迫，咁我就退缩，我就变节嘅话呢，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跟他又有什么分别呢？其实耶稣在这里是作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知道吗？神的子民在世，因为当我们有神一样的属性，透过圣灵所赐的圣灵，我们在这个地上很自然地，我们就是会发出属上帝的真光。当光传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时候呢，光就会照出在黑暗的里面很多隐藏而丑恶的污秽的事情。所以当这个世界的人见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行上帝的公义，传讲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他们就很讨厌的了。因为怎样，你的好就显出我的恶，就好像很多年前我仍然在香港大学做事的时候，因为我做电脑网络的工作，很多时候要在同事完晒他们的工作办公时间之外，我才可以做到事。但是你知道这些工作很多时候日头又要做，如果连收工都，即他们收了工之后，其实我应该都收工都要做呢，咁其实就係我额外自己要腾出时间，不过工种係要咁样，冇办法。如果唔係第二日同样佢哋都会走嚟去问我点解唔处理啲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呢，当我去处理一个同事佢嘅电脑嘅备份嘅时候呢，咁我要等佢收咗工然后同佢做。咁当佢收咗工嘅时候，咁我好自然啦，嗰阵时我应该收工，但我都唔应该收，都收唔到工嘅时候，咁我就继续做啦，就做到通常我系四点半收工啦，咁我就做到差不多七点钟走㗎，因为做备份系好长时间，我嗰个年代。谁不知当我做好晒所有嘢之后呢，第二日当我大约喺下午三四点钟呢个下午茶时间啦，咁其实我就冇食下午茶嘅，不过好多人去食下午茶嘅，咁呢个同事突然间就敲门，就伸个头入嚟，就同我讲咗一句：，话 Alan 你系咪琴晚开 OT 啊？我系啊，开 OT 啊。佢你知唔知你开 OT 影低咗我哋呢啲准时收工嘅人？你以后唔好开 OT 啊。当时我满肚怒气嘅，其实，不过我回复佢，其实昨晚我所留低做嘅就系做紧佢嗰部电脑嘅问题，做紧佢个网络上边一啲嘅连接嘅问题。如果唔等你收工，我点做呢？受益人系佢，但系弟兄姊妹，佢反倒过来去指控你。嗱，呢啲情况其实就系等同于耶稣呢度所教导门徒陈述俾佢哋知道嘅情况啊。其实受益的人是正正你们听完我的道理去传讲给他们知道的这班的普罗大众，他们可以听到上帝的救恩，他们可以认识上帝的拯救，但是谁不知可能到过来的这班人是因为某些他们个人的私心和利益，就好像我的同事说你影衰了我，我没有开 OT 你又开 OT， 那影低了我， 因为呢啲咁嘅思想，而谂唔到原来由头到尾受益人系佢。呢种系一种无理嘅一种嘅践踏。感谢主，后来我有机会同呢个同事去讲翻一个嘅事情，就系当佢后来佢离咗婚嘅时候咧，佢就走嚟同我讲，佢话 Alan 好惨啊我。我都唔知點解我要有咁嘅遭遇，喺我又已經好照顧我丈夫，好照顧同仔都同佢生埋啦，佢連仔都攞埋我嘅，我就同佢咁講，認罪悔改啦。有時候人佢未必睇到自己嘅罪，就好似昔日我曾經幫過你去整你部電腦，喺你放咗工嘅時候，不過你記唔記得你點同我講嘅？佢記得，佢對唔住。当时我怪错咗你，弟兄姊妹，有咁嘅生命嘅人咧，仲可以悔改。但系耶稣喺呢度所指导嘅呢啲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其实当门徒将主嘅道理、救恩传递开，甚至喺佢嘅平日生活上边去按照主嘅教训而去活嘅时候，呢啲人就唔喜欢上帝嘅真光，佢要马上要扑灭上帝嘅真光，于是咪兴起呢个杀对方嘅念头咯。当有呢个咁嘅威吓嘅时候，会唔会惊啊？会，耶稣明白到门徒会惊，但耶稣话不过唔需要惊，因为点解？佢顶多都只系杀害你嘅身体，但喺永恒嘅里面，你喺上帝嘅荫庇之下，我话俾你听，上帝系个更有权柄嘅，因为佢掌管唔单止身体，并且灵魂啊，而嗰啲。被在地狱里面不属于主的人，上帝可以甚至将他的灵魂身体同时灭绝，不过你不会。所以耶稣在这里的陈述其实是更加透明地去展示给当时的每一个的门徒知道，让他们看得更加的通透，明白到他们所处的处境虽然是会困难，行呢条嘅传道嘅工呢条嘅路系可能会受到更大嘅迫害，但喺呢条道路嘅上边，唔系只系止于你嘅身体受伤或者受死，而系一条永恒嘅道路。因为当我哋进入到去永恒嘅时候咧，上帝佢仍然在掌管。当我哋敬畏上帝嘅时候，我哋仲使乜惊呢啲只系晓得杀身体嘅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呢？用今日嘅说话嚟咁讲，今日可能因为我哋做基督徒，我哋按照圣经嘅说话嚟到去行事为人，有啲人唔喜欢，做乜做得咁正啫？成日有人去批评啊，黄牧师，你做事唔需要咁正直嘅啫，系咪？啊，正所谓啊，刨正就冇直木啊嘛。嗱，有啲人咁样讲，但何尝有啲人冇谂过？一条直木，当你如果系唔直嘅木，你如果用咗我嚟去起屋或者做任何嘅嘢嘅时候，佢会好容易折断。弟兄姊妹，原来耶稣喺呢度将上帝嘅属性透透彻彻咁样讲俾十二个门徒知。今日我哋读到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哋可以透透彻彻知道，我哋只需要敬畏呢位上主。其实我们的其他从其他方法或者其他来源而加给我们的畏惧都不足畏惧，已经耶稣第二次这样说了。而且耶稣更加进一步来到去陈述到我们这位上帝他的照管是怎样样，所以我就来到第二个部分，从第29节至第31节，我们就去看看耶稣怎样介绍这位无微不至的上帝给我们认识得到。 God take care of all details。 好了，让我一起再次打开圣经，我们看第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9至31节，好吗？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不是很长的三节经文来的。好，我一起读了。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
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记得咧，最初头当我啱啱移民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当时我初为人父啦，咁啊嚟到加拿大咧，嗰阵时亦都系正准备。我记得我到嚟到加拿大嘅时候系六月尾嘅，咁然后咧搵晒屋啊，住落嘅时候咧，已经差不多系踏入初秋嘅时间，即系加拿大嘅秋天好快嘅嚟到嘅，而且好快过添嘅。咁所以咧，当我哋开始踏入初秋嘅时候咧，当时咧琪琪大约都系大约九个月、十个月到嗰阵时，因为琪琪九月出世嘅，咁所以入到秋天嘅时候咧，佢差不多啱啱一岁。咁头先我讲过啦，初为孕妇，咁其实师母就已经好仔细一个人啦，整好晒一个我哋所谓凑仔袋啊，咁好多时候 B B 仔细路仔需要嘅种种嘅需要都已经摆晒落去啦。咁但系咧，总系有啲甩漏嘅，咁特别当我哋去秋天或者甚至开始踏入冬季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候就有好多嘢咧就可能会甩漏啊大漏啦。咁於是乎咧，我就當時因為我哋租咗一架車啦，咁啊長期用嘅，咁嗰架車我哋即係叫做租幾年用住先，因為冇錢冇錢去買車，咁就諗咗一個方法。咁咧，因為為免我哋會甩漏咧，咁所以我好多時候咧就預早諗一諗，有啲乜嘢我哋可能必須要用。需要有，但我哋就有时会带漏或者唔够嘅。咁我将佢呢就摆喺预备定一两套，然后就摆咗喺个车嗰个前座客座位嗰个嘅 glove box, 嗰个手套箱嘅里面。於是乎喺嗰个手套箱里面呢，就经常有啲后备品。咁啲咩后备品呢？通常就有譬如一啲细细对可以伸缩弹性嘅冷手套啦，有时有对袜啦，有时有啲帽啦，有时又会带啲几块嘅沙巾手巾仔啦，因为冬天啦，可能有时喺路上边咧，咁可能就塞车，咁细路仔会肚饿啊，或者扭下计嘅时候，咁我哋于是乎就点样样，就有糖啦，有时有啲玩具啦，总之有啲基本需要嘅嘢都会预备好。咁当然啊，琪琪就冇扭计嘅，咁但系有时可能行下氹下佢，拎粒糖咁啊，拎粒朱古力咁俾佢食下啦。咁朱古力又好少嘅，因为朱古力会溶啊。咁所以咧就好多嘢咧就預備曬喺嗰度，咁所以每逢咧當佢哋後屘大個咗嘅時候咧，即係佢哋大個咗有時出街，嗱臨咁跳咗上車啦，坐咗上去個卡 seat 度，咁我哋又趕住出咗去，又唔記得，又唔記得戴手套，又唔記得戴帽，咁佢哋就開始就學識，就成日講有冇後備手套啊，有冇後備帽啊，有冇後備糖啊，其實。即係佢有時想食啲嘢，咁我咁樣講後備，咁所以我咧成日咧就會去定期咧就睇下嗰個 glove box 有啲乜嘢食咗用咗，咁添翻擺翻落去，咁喺下一次可以有得咁樣使用。即係我講呢個故事俾大家聽咧，其實我哋做父母咧，因為好多甩漏，所以我先至有啲咁嘅計劃，但我哋個父神咧。就真係真材實料嘅父神啦，喺嗰個市場邊咧，佢真係無微不至嘅。喺我哋冇諗過，甚至我哋冇諗過會係需要嘅嘢咧，佢都會預備俾我哋。今日呢段聖經第29節至31節，其實就提出咗一啲嘅形容比喻，介紹俾我哋知道我哋呢位父神點嚟無微不至啊！特別喺第29同埋第30節嘅裏邊。馬太就記載翻耶穌用咗兩個嘅例子嚟到去介紹俾我哋知道，我哋個父神係對我哋有幾無微不至。呢兩個例子分別就係兩隻嘅麻雀，麻雀係飛嗰啲啊，即係有時路邊細細隻嗰啲咁嘅麻雀仔啦。佢就話喺第29節嗰度話，兩隻麻雀唔係只係賣一分嘅銀錢咩？其實麻雀咧。點解賣一分銀錢？因為有時 以色列民要去獻祭，有些真的沒有錢，有些 窮等人家，你根本賺得很有限，你說要去買對斑鈎，買對白鴿，甚至買對羊去獻祭，沒辦法的，他們負擔不到。所以上帝在舊約裏面也都介紹了，你可以用 最低的方式去將你的獻祭獻上。麻將其實就是其中一個最低的一個的獻祭的模式，它只是用1分錢而已，這麼少的東西。但是這裡說什麼？兩個麻雀不是賣1分銀錢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耶穌在這裡介紹給門徒知道，包括你我，這麼微小、這麼不值錢的東西，本來是用來可以替代你們去成為獻祭的一個物品，但是上帝說不可以其中一隻死，或者其中一隻會跌落地上，不准，都不會發生。在這裡其實這個這樣的陳述呢，是告訴我們知道，我們的父神其實是很在乎每一個的細節，即使他叫你去做的事，但是當你去做的時候，可能窮等的人家，我打算去就買兩隻麻雀來獻祭，但是最後怎樣？哎呀，可能隻麻雀仔跌咗落地，上帝都唔會容許嘅。如果佢係容許嘅，咁當然可以啦。但係上帝都唔想你去失去咁微小嘅嘢。第二個例子，第30節呢度就用咗呢個頭髮嘅比喻。嗱，好多信徒成日都用呢個聖經嚟講嘅，就講到哎呀，上帝咧就唔會使我哋有任何損失。唔係，呢度其實唔係講損失。呢個主題係講咩？我讀翻第30節，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呢個其實想講乜嘢嘢？成日講到上帝其實對於我哋每一樣嘢，其實都好關懷，而頭髮亦都係象徵著一種對上帝嘅尊重。喺撒母耳記上 First Samuel 第14章45節 Chapter 14 and verse 45，同埋撒母耳記下 Second Samuel 第14章11節 Chapter 14 verse 11，都指出其實每一根頭髮都是上帝對於那個人他怎樣對上帝的尊重和榮耀，所以上帝也都很看守每一根頭髮屬於你的，上帝都不會讓它跌下來。所以上帝不是說只是專注說、哦、保守你不會失去東西，因為上是講到上帝掌管著我們的生命、啊、掌管著我們每一個細節、啊，所以耶穌用了這兩個例子，是要透過馬太的陳述告訴我們知道，我們的天父不是不知道我們有難處，我們會面對困難的，但是我們不要只是見到有困難我們就退縮。上帝其實老早知道，所以上帝縱使知道我們有困難，他亦都冇將我哋擺喺個温室或者一個玻璃瓶裏面温住我哋喺個空間保護住就算數。相反，佢係讓我哋喺呢個世界嘅裏面去經歷、去經驗、活著，但係佢從旁有暗暗喺度去觀察同埋守護住我哋。嗱，呢一點咧，真係我做父親嘅時候就開始明白啦。當我們作為父母的時候，兒女開始長大，兒女長大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們作為父母呢，其實不應該阻他們的想法，不過我們作為父母應該有一個角色，是守護在他們這些想法的過程當中，怎樣去幫助他們有更仔細的思索、更成熟的一個思考，並且在他們的整個的履行自己的愿望过程当中，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的帮助， 去让他们在错的时候知道怎样去纠正，或者在失落的时候怎样去搀扶他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反而可以使到他们更加成长，更加坚固。我记得当我啲小朋友好细嘅时候，成日病啊，特别去到呢啲嘅啊幼稚园、育婴院嘅时候咧 ，nursery 咧，因为好多小朋友病，一个病就全部都病，咁啊成日带佢哋去睇医生。睇紧医生嘅时候咧，个医生就话：，哎，又嚟睇乜嘢啊？咁我话：，诶、哎，个小朋友又咳啦，又病，好似我而家咁咳啦吓。咁佢就话：睇咩啊？睇医生，睇咳咳，咪。食少少咳藥水咯，市面都有得買啦，唔使嚟睇啦咁樣。我話好似有啲發燒發炎啊，發燒發炎啊要嚟嘅，不過發炎咧就要食藥，但係發燒其實都唔使嚟喎。發燒你咪俾啲温水浸一浸佢，等佢希望佢嘅燒退咯，或者大不了咪俾啲兒童嘅退燒藥俾佢食一下咯，唔需要嚟睇啊，病下好啊。我話病下好，當時我真係唔係幾明白。个病下反而可以增强佢哋自己身体嘅免疫能力嘅建造。我哋呢啲成日病啦，一系唔病，一病得好紧要啦。可能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哋后生嘅时候，屋企喺香港一见病就即刻睇医生，你知香港啲医生好多无良噶啦，为咗赚钱，于是乎点样样啊，咪系咁开药俾你咯，甚至开啲维他命药当系其他药。我曾经记得有个医生喉咙痛啊！我话喉咙痛，佢话：诶、哎，喉咙痛，我开啲特效嘅喉片俾你含下得噶啦。后来原来发现，原来只不过喺坊间有得卖嘅。嗱、我唔系话呢个医生有心呃我唔医好我，氹情唔系，佢都医好我嘅。不过因为我哋一见病就即刻指住佢，所以可能个身体嘅免疫唔同。我哋要经历一啲嘅挑战，要经历过一个困难。但是作为上帝看顾他的子民呢，他就在这些困难的时候老早已经计划了，知道怎样去守护我们。好像我们作为父母一样，其实今天我们的儿女可能他们做的决定，我们已经大约已经猜测到推算得到可能个结局可能怎样。当然不一定是如我们所想的情况出现，但很大可能是出现。不过在这个我们的推算过程当中，不是去阻止他们，不是去将他们摆入一个温室的里面，使他们完全没有困难，而相反是让他们在这些困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守望住他，去在适时的时候给适当的鼓励和帮助给他们知道。所以来到在这里第31节第三次耶稣咁样讲，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耶稣喺呢度做咗一个比喻，我哋比麻雀贵重好多倍啊！如果我哋都愿意摆喺上帝嘅里边，喺佢嘅看顾保守嘅当中，我哋嘅父神又岂唔会去看顾我哋咩？所以耶稣在这里去讲给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必然受到这位无微不至的上帝去看顾。弟兄姊妹，无微不至不代表使到我们可以免于面对灾难、困难、逼迫，不代表。所以当我们行主道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其他人的否定、其他人的拒绝，甚至可能受到其他人的指控，绝对不出奇。不过在这些种种的困难、灾难的里面，神仍然是那位值得信赖的上帝，因为其实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是一位无微不至的上帝，佢甚至系嗰位掌管我哋嘅灵魂嘅上帝添。虽然可能我哋喺肉身上面会受到啲困难，但我哋唔好因为受到啲困难、受到啲迫害，甚至被杀害，于是乎，哦好啦，咁我哋变节啦，唔好信主啦，唔好跟随上帝啦，信上帝戆居啦。有啲人系咁谂嘅，甚至有啲基督徒啊，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佢以为话，哦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但系弟兄姊妹，我哋上帝知道。 而我哋上帝纵使睇到我哋今天我哋嘅身体被伤害，但系亦都透过喺佢嘅启示里边话俾我知道，当我哋将来去到上帝嘅里边嘅时候，我哋唔单止灵魂得救，而且我哋可以有一个新嘅身体，就正如喺新约圣经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第三章廿一节 Chapter 3 Verse 21 里边咁样讲：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耶稣基督其实亦都老早预备了一件事，我们每个人最终旧的身体都会死去，所以人死不是一件什么大事，特别是对于基督徒对死这个的看法，反而是印证了这句说话，我们预备迎接一个荣耀像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是容许我们可以在永恒的里面去继续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灵魂不死，所以耶稣在这里的陈述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在上帝所宝贝看管之下，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去因此面对困难就反而离开上帝，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应该更加坚强地走在上帝的道理里面，将我们曾经去听过在暗中耶稣怎样教导我们的教训，我们将它明明白白地显明出来。当我们在一些情况我们是要将它宣告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畏惧因为有些人听了就不喜欢而我们又不说不做，反而我们更加要继续去做，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去让上帝的拯救的光可以继续的展现出来。我们的角色其实就是要照明人的罪，让人可以知罪悔改。既然如此，这份工作是会面对这个困难，这份侍奉是会遇见这些的挑战，但是上帝是保守的。好了，去到最后一个部分，第32至33节这一部分，我们去看看我们就需要一份承认主的勇气。好，我们一起打开这段圣经一起读一次好吗？第32、33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两节的里面有两个字词是非常之重要，帮助我们去理解的，就是承认和不认。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它。第一，承认，英文可以将它翻译为 acknowledge， 就是说我们去认定一件事，将自己整个人投入一件事或者一个人或者他的承诺的里面，并且同呢个人有一个共同分享嘅心思意念同埋意志，承认事情嘅真实性，并且能够喺公众嘅场所或者私下嘅情况都同样去表达出认同呢个人或者佢嘅指导。嗱，呢个就系承认嘅意思，即系毫无保留，你对嗰个人所讲的嘢，对那个人的信任程度是完全 100% 投靠。而不认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可以将这个字眼翻译为 deny， 是指到拒绝同意或者只用假的这些事情，甚至更加 極端的情況，就是指到斷絕跟他的關係，拒絕不再去留意，不會去承認，縱使可能你認看到那件事是真，不過都故意去作出一個反對。我可以稱這種人叫做 contrarian 的典型例子。 contrarian 呢，即是反對者，他為反對的事情呢，他不理的究竟是對與錯，他都是反對，甚至他看見是對的事他都去反對。當我們去明白了這兩個字的字詞的意義之後呢，我們就開始明白一件事，這兩節經文其實是描述到上帝和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大家彼此之間那種的屬靈的品質屬性，並且他兩者上帝和人之間那份的身心靈的結合。當這個關係能夠真的緊緊地結合的時候呢，亦都象徵著這個人是跟上帝已經生死與共。耶穌在這裡其實一方面是指到跟上帝的關係，但其實同樣耶穌在這裡是指到他怎樣跟這班的門徒的關係，藉著什麼東西？藉著耶穌基督的說話教訓，同埋同耶穌一齊嘅生活所做過嘅一切嘅見證。耶穌係我哋透過佢去重新與上帝連起呢份關係嘅重要約匙同埋橋梁。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哋稱我哋自己為神嘅子民嘅時候，其實正正其實應該是反映出我們完全承認上帝和我們這份的關係。亦都可以這麼說，如果我們稱自己為神的子民的時候，我們就帶著一個的身份，其實是去表現出、見證出我們是真真正正是否信得過上帝，信得过上帝他的儿子，信得过上帝所给我们的圣灵。今时今日我们当中最可惜的一件事，就是有很多随风摆漏的基督徒。当他们见到啊，信耶稣了，回教会了，有一些的利益呢，他们就觉得哎呀，我就是基督徒了，我就是信耶稣啦，我是神子民啦，我是这间教会的会友啦，因为他想在那里分享好处嘛。有些有居心的传道人就看见这一点咯，就用这种方法笼络住你们的心咯。但是究竟你的真正的属灵生命是不是真的更新，真正是认罪悔改呢？他放得很轻的这些东西。于是乎呢，就造就了很多的这些随风摆漏，见世声不对就即刻转态的所谓教徒。当他见世声不对的时候呢，他们就完全丧失了原本信徒应有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种的真诚的属灵生命。没有了上帝这种的属灵的生命，他们怎样啊？他们甚至可能随波逐流，甚至辩解否定。但是有些人当指控他们，哎呀，你又说自己基督徒的时候，为什么你又这样做啊？你这样啊，不是等同于不信主？他们就会自己安慰自己，用一些自圆其说的说话啦。而这些说话我们经常也都在教会里面听见，很多堕落的信徒和传道人都是这样讲的。他就说我哋软弱啫，主咧好似恩典有怜悯嘅，佢会赦免我哋而家呢一个软弱嘅。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对于一个信徒嚟计，如果你系故意咁样去做呢一个咁嘅行为咧，故意啊，其实唔得赦免嘅。按照利未记第5章第17节里边咁样讲。 我打开利未记啊 ，Leviticus chapter 5 verse 17， 里边咁样讲，我哋一齐读噶咯。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业，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作赎显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显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听听见这段圣经讲什么啊？不觉意犯罪，上帝都视为有罪啊。不过还有一条出路，可以透過屬顯祭獻上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綿羊來到去到承認代你的罪，代了你的罪之後你不要再犯了。但是如果你是故意犯罪的時候呢，聖經沒有這樣的條例，故意犯罪上帝仍然視為有罪，但沒有出路。弟兄姊妹，信耶穌其實是一件好嚴肅的事，不是任由你喜歡怎樣扭橫折曲，或者將啲道理將佢去斷章取義地去到運用，咁你就等同於無罪。喺上帝嘅裏面，你記唔記得我頭先講過，我哋上帝係無微不至，佢每一樣嘢都睇得清清楚楚。如果你係故意犯罪嘅人，上帝又岂会不知道你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呢？就算你表面披着有几漂亮的神职人员的身份衣饰，甚至你穿着着某某乜教会的标志着的外套 T 恤，不代表你等同于一个真正认识在上帝里面有救恩的人。所以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耶稣其实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信耶稣不是一件只是感性的感觉啊，我感觉好啊，今天我 feel 到啊，所以我就信耶稣，我在那里喊啦吓，不是。信耶稣其实是一件经过理性和感性平衡而结合出来的一份勇气。明知我们信了主之后会面对这一连串的挑战和迫害，但是我们仍然生命上面是主动地去认同这位上帝，承认他，所以我们有这份同上帝的道理的承认 acknowledgement， 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有上帝的生命，是不会去变节，宁愿面对困难，宁愿面对甚至被杀，我们都不会拒绝活出真理，陈述真理，并且我们愿意预备为真理而去受各样的挑战和迫害。信耶稣不是单凭个人需要然后作出抉择，所以不是说因为有需要要救恩，你需要要上天堂，所以你就决定上天堂啦，不是这样的。甚至有些传道人欺骗的人去信耶稣，就拿了入天堂的入场券先啦，慢慢才再慢慢搞清楚你的信啦。对不住，入天堂没有所谓天堂入场券，能够进到天国的里面只能够靠你的生命有没有圣灵，而有圣灵内住的人只是那些认罪悔改愿意承担并且承认上主的人。所以耶稣说，如果那些能够承认我的人，我也都会在父神的面前承认他，如果那些人连我耶稣活在你面前你都不会承认的话，我在父神面前的里面同样都不会承认你。作为一个属神生命的人，当我们有了属灵生命之后，我们的过去在罪当中的生命就被唤醒了过来。 然后生出一份对上帝矢志不渝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从来在他的传道过程当中没有讲过信他的人是会一帆风顺，相反耶稣更加肯定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当如果我们愿意行他的道理，我们所遇的人生挑战可以说是惊涛骇浪，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惊涛和骇浪而使到我们会变节，相反我们会更加的确信到我们是行在活在耶稣基督的教训当中，因为我们听过他的说话，看过他的应许，我们要深信他是与我们并肩而行。当我们在这个世上行进这条道路之后，我们就会回到神国的里面，和耶稣基督有一个与父神新的日子。所以当我们只需要今天尽力地行这条属灵的道路，与耶稣有同一份的心智的时候，其实就是一条行到去上帝面前的永恒的道路的当中。因此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条属灵的路途上面不要害怕，继续向角色的挑战和试探 say no， 我们不会变节，不会退去。让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是你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带来这个这么有盼望的救恩。从世人看来，这条不似是康庄大道，但在属神你的子民的心目中，并且在耶稣基督的应许之下，我们看到这条正正是一条永恒不变而不会失却的一条永恒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你的光荣，让我们能够在上帝你的看顾照管之下，永恒的当中与你同活。求主你的帮助，让我们在行这条路上面有你的圣灵保守，让我们的身心灵不会因为挑战而被折服，而相反我们是能够更加的委身。求你的帮助，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会面对恐惧的人，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依靠你，我们学晓怎样敬畏你的时候，我们再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去惊惧的事，因为我们明白到你是那位掌管身体和灵魂的神，我们在你的看管之下一无所缺，也都不会在永恒当中失去这个永恒的身体和灵魂。求你的带领，让我们珍惜坚毅地行面前属灵的道路。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